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澳大利亚的工资系统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专业的名词，比如说 award wages， 比如说 modern award。 那么到底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什么又是 enterprise agreement 呢？下面我们请澳洲经济学者邓欣来给我们做一些解读。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Award wages 还有 modern award 这些在澳大利亚的工资系统中我们看到的但是又不是太明白的术语。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邓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行业工资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Award wages 你是不是会比较倾向于把它称为是一种行业工资？
对对，我觉得行业工资可能算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那么如果直译这个 modern award 就是现代工作条件，它实际上是一个文件。这个 modern award 它其实是个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是关于呢对工作方面的一些最低的一些条件和我们说是状况，叫做 terms minimum terms and conditions。
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 terms and conditions。 那么它这个呢就是根据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employment standard， 也就是说国家的就业标准就设计的。那么它是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主要有一些什么条款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每次都关注的呢是我们的工资。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条款，比如说是工作时间。我们也知道哦，我们是每天最多工作比如说是最多是7.5小时，那么超过了的话呢你就必须要付给他这个超时的工资。他其实因为是中间有一个 break， 理论上是8个小时上班，但是呢8个小时你4个小时之后你要给人家一个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实际的工作时间应该是7.5小时。
Modern award 就是规定了很多的工作条件，而且它叫 modern 现代，是不是说是跟以前有一个旧的区别开来？虽然这个 modern award 也实施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的是的，它是跟它之前的这个 award 呢是有一点区别，所以说它就另外取了个名字，但是实质的东西是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它每经常要调整的，我们看到的呢经常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的 pay， 基本上是工资呢是每年的7月1日呢它会去跟这个行业的一些雇主的协会啊，就是工会和雇主协会呢，他们通常就会提出不同的诉求，那么最终呢是由这个 Fair Work Commission 他们来决定最终他每年的这个工资的涨幅是多少。所以像今年呢就是说是 3.75。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工作呢是我们这中间就是说 modern awards 它一共有121个 modern awards， 那么你如果是在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呢，那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的工资呢就会自动的增加 3.75%。 最大的其实是零售行业，影响最大的是一个是零售，一个是我们叫做 social community home care disability service， 就是主要是照顾这个病人啊还有残疾人的这样一个行业。第三个呢 hospitality， 还有一个就是fast food， 就是我们就叫快餐业。
好像这个 modern award wages 的概念呢又跟这个 minimum pay 的经常就是收入是最低的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它其实是重叠的。
可以说呢是重叠的，但是也有一点点差别。你比如说我们就像这个 general retail industry award， 也就是说零售行业。那么零售行业呢一般的人呢进去以后如果你21岁以上是吧，你必须要21岁以上，然后进去以后如果你是 employee level one， 就是说你是第一级的 员工，那么你就适用于这个最低工资。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呢，其实是不包括我们叫做 casual note， 你如果是 casual 的话，你就自动的又加在这个基本工资最低工资之上呢，你还再加25%。另外如果你是 overtime， 如果你是在 Saturday 或者是 Sunday 你工作的话，它又有不同的这个 rates。 另外呢，如果你假设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老板觉得你做得不错，他把你 promote 到了比如说下一个 level， 比如 level 2， 那么你的工资也不一样。所以说 minimum wage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通常讲的最低工资，其实说起来也就是说这是你初入行业，在21岁以上初入行业的一份最低的工资，而且不包括其他的这种什么 loading 啊，或者是说你是 part time， 或者是就是说是你是 full time 的最低工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肯定说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干的时间长了的话，或者你是比如说你年纪不到21岁，你可能还拿不到这个最低工资。
那换言之，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已经是干了若干年，但是老板一直没有给你提 level 或者提工资，是不是你就应该自己去提出这个要求，等于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呢去跟老板去谈一下。另外呢，老板如果把你去比如说把你 promote， 把你提升升职到了比如说作为一个管理岗位的话，他按道理还有一些管理岗位的一个工资，那么他也有相应的这个工资。所以说你是肯定是第一是肯定是可以去跟老板去谈一下子，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还停留在 level one，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尤其是你是 full time 的话，那么这个呢对你来讲工资还是影响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寻找比如说是有一些管理职责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他呢也会可能会工资呢要相对的要高。
Modern award wages 跟这个 award wages 区别就是 award wages 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就是包括旧的新的这个一个总的类别，那 modern 呢就是2010年以后实施的这个新的政策，是吗？
应该不是这样子解释啊。So modern award 它其实是一个很广的关于工作条件的一个很广的一个法律文件。那么工资这里面的工资就叫做 award wage。那么如果你的工资是属于在这个120个 award 中间的一个，那么你的工资呢不管你是什么 level 你都叫做 award wage。那么 minimum wage 就是这所有的这些 award wage 当中最低的这么一个工作小时。所以呢我就是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说24.1，到了7月1号以后大概是24.1，那么这个呢是 minimum wage。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管理者，你是这个 manager， 你是这个 level 2的这个employee， 你是 level 4的 employee，你拿的工资肯定不是 minimum wage， 但是你拿的工资也叫 award wage， 只要你是属于121个 award 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你都叫 award wage。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些人可能不是拿 award wage， 比如说像我，可能像您也是一样的呢，我们其实是 EA 或者是 Enterprise Agreement 是来 cover 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其实是比拿 award wage 的人呢是要比例要更高一些。
在7月1号实施的这个工资提升里面，有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澳大利亚人受益，有数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受益，是因为不管你是最低工资还是 award wages 里面不同的级别，你拿的不是最低的工资，但是你一样是有这个工资的提升。
对，水涨船高。我们还有一些人可能不是拿 award wage， 比如说像我，可能像您也是一样的呢，我们其实是 EA 或者是 Enterprise Agreement 是来 cover 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其实是比拿 award wage 的人呢是要 比例要更高一些。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Enterprise Agreement， 就是说跟企业其实等于说好像是签订了一个 fixed 合同，就不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而且你说这样的人呢可能在澳大利亚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像 EA 的这个 agreement 的拿工资的人，是不是至少会享受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随着通货膨胀率提升的那个百分比的工资提升呢？按道理来讲，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呢，这个 modern award 就是说这个 minimum wage， 实际上我们就说了，它是实际上是就像我们说的设的是这个水，就是最低的限额。那么我们的这个 EA， 它的这个就是取决于每个公司，它可能是一个公司对一个工会，也可能是一个工会对好几个公司，也可能是好几个公司对好几个工会，这个都不是限定的。但是呢，就是说只要你是跟员工和但员工主要是通过工会做代表吧，员工和雇主签订了这个工作条件 enterprise agreement 的话，那么这个 enterprise agreement 呢，它是至少它的这个条件它是不能够低于我们所说的这个 minimum wage 或者 minimum working condition。 所以说你只能比它好不能比它差，你不可能说哎，我现在跟老板去谈了一个agreement， 那么最后我们的工资比这个 minimum wage 还低，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你只能比他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award wage 或者 minimum wage， 它是设了一个我们叫 benchmark 或者是一个基准线，这样呢会大家呢会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个调整。
算是一个底线哈。那我最后想问的是说，刚才你提到说这个 EA 可能就是通过工会和老板的对接，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像什么铁路工人行业罢工啊什么，然后工会的代表出来发言啊等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谈判过程的一个表现，是不是？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其实他们在谈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最好的武器，作为员工来讲最好的武器就是罢工嘛。所以一方面是引起社会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就是通过给老板造成损失的方法呢，希望呢能够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达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说到的最低工资等等，这一次是通过公平工作委员会来提升，决定提升他们的工资，而不是他们的老板。那像 EA 的这部分的工人或者工作者会和公平工作委员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吗？
首先呢，所有的 EA 最后你都要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签字同意才行。但是呢，基本上来讲，这个商议的或者说我怎么说 bargaining 的 process 的话呢，公平工作委员会呢是不会介入的。所以说他可以说，基本上如果你们劳工和雇主呢没有纠纷的话呢，公平工作委员会基本上是就是一个 rubber stamp， 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就同意，哎，过了就完了。但是如果劳工和就是说员工和雇主呢，他们就 EA 的有一些条款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不同的诠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去上诉 Fair Work Commission， 然后呢寻求仲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比较关注的可能是大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大学他们现在都说是他们 underpay 这些 casual staff。 那么其实呢，也就是最后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是 underpay， 就是他们没有给这些 casual 的这些雇员呢是付了足够的钱，那么其实就是因为对于他们怎么样子诠释这个 EA 的条款呢有不同的观点。他的这个诠释呢得到了 Fair Work Commission 或者是公平工作委员会他的支持。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详尽的解释，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